大家请坐。下面请朱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走上信心之路，希伯来书13章1到8节。
姐妹平安。我们对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这个事件，基本上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我们也晓得说呢，这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想要献以撒的，而是呢，我们看下一章，是耶和华神要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那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当亚伯拉罕动手要杀自己的儿子以撒，动刀要杀自己的儿子以撒，不是耶和华神，他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内心感受是如何。因为呢，我们晓得耶和华神呢是全知全能的神。而是怎么样？而是呢，是耶和华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机会，活出一个信赖神、一个倚靠神的生活，给他一个机会的。亚伯拉罕是怎么想的？第一个，儿子以撒是耶和华神给的。我们知道那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年100岁的撒拉90岁。然后呢，第二个，我们看下一章，这个亚伯拉罕是做多国的父这件事情呢，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应许。因此呢，亚伯拉罕想一想，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我杀了儿子以撒。那耶和华神的应许怎么能够成就呢？耶和华神他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因此，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亚伯拉罕就认定，那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唯一的出路，我们看下一章，耶和华神得要叫以撒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有儿子以撒。做多国的父，叫人从死里复活。请问哪一项是亚伯拉罕能够靠着自己做成的？没有。所以信心是什么意思？信心就是信靠神，倚靠神，不靠自己。信心是让神来成就，是神。认定是只有神能够做成的，但是不表示亚伯拉罕闲着不做事情，对不对？亚伯拉罕跟撒拉得要同房，撒拉才能够怀孕生以撒。但是是神让这个怀孕发生的，是神。让撒拉生儿子的不是生女儿，是神让他发生的。另外，亚伯拉罕他得要准备这些木材，他得要带着刀，他才能够去献燔祭。但是，是神自己预备了那做燔祭的羊羔。因此呢，这个信靠神、倚靠神呢，这是一个态度，不是呢做不做什么事情来判定。那我们嘴巴会说 哎呀，我信靠神，我倚靠神。但是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竟都是在依靠自己，不是吗？别人是不知道你我是不是在信靠神、倚靠神。事实上，只有你我自己晓得。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想想看，我们有感恩的心吗？我们有喜乐吗？因为当你我靠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会谢自己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谢过自己？没有嘛，反而怎么样？还嫌弃自己努力不够，不是吗？是只有我们靠别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感谢的心；是只有我们在信靠神、倚靠神的时候呢，才会有感恩的心。亚伯拉罕他走上这个信心之路，他才能够看见，他才能够经历。我们看下一章，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呢，耶和华必预备，不是以后才会预备，而是呢已经预备。那你我想要过怎么样的日子？或者是说呢，你我能够过怎么样的日子，这是更实际一点，是。别忘了，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神已经预备了救恩，并且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你我的，赐给你我这些单单用信心来回应神的人。是你我走上这个信心之路，才能够看见，也才能够经历耶和华。大家可能会问，那走上信心之路会有，走上这个信心之路会有怎么样的生活呢？好不好？请翻开圣经，或者是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13章1到8节。来，一起来。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房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以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一起祷。是的，父神，我们先让感谢，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就是这样子一位不改变的神。让我们在这多变化、无法预测的环境里头，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依靠，因为你是不改变的，以至于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当我们紧紧抓住神，我们跟从神的脚步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迷失。当我们走在信心之路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原来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看见，经历到神你要把我们带到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地方。谢谢你，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自己的灵也做教导的工作，叫我们一起来明白你的话语，也一起领受你的话语。 更是我们一起就活出你的话语，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下一章，他第一节说呢，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长存弟兄当然不是只有弟兄，包括姐妹，长存弟兄姐妹相爱的心。这句话呢，不表示呢先要争取有弟兄相爱的心，而是呢是已经有的，也不表示弟兄相爱的心会消失不见，而是呢总是在的。这个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就表示说呢，是让这个相爱的心给彰显出，这个叫做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个爱，我们晓得这个爱是基督门徒生命的本质。那所以呢，这个弟兄相爱的心就是一个态度，是只有你我意识到有这个态度的，已经有这个态度的，或者是说就活在这个态度里的时候呢，就自然会有弟兄相爱的心的这样子一个行动跟作为。那为什么需要说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很容易理解，因为呢，你们这些收信人呢，没有经常活在弟兄相爱的心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作者呢，他需要这样子写。同时呢，作者呢不是呢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意思就是说呢，这是一个起始句。对已经这样子过日子的人，第一节就是一个鼓励，就是一个支持，继续这样子，继续是这样子一个过日子，而且呢是一个赞许。这个呢是怎么样？这个是合神心意。让收信人他有确定，他有确认，有把握呢，自己呢是走在正路上，并且呢，因着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可，一个这样子的支持，一个鼓励的话呢，能够呢，他就继续的走在这个活出新人。那对还没有这样子过日子的人，第一节呢，就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劝勉，甚至呢，可以说是一个警戒。取决于收信人的需要是什么，有些人只要讲一下提醒一下呢，他就转过来，有些人呢需要花时间去劝他，去劝他才能够呢转过来。那有些人呢可能要话说重一点，要去警戒他。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让收信人能够警醒，他能够回转，不再嫉妒，不是要去吓他。那说十三章第一节的前设，这个前设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是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既得了就表示呢已经得了，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句话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容易专注在得了什么，是不是？而忽略了什么呢？我们常常忽略掉呢，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得了不能震动的。我们也很容易专注在是什么样一个外在的条件能够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而忽略了什么？而忽略的是什么样的内在本质能够跟这个所得不能震动的国相称？换句话说呢，是怎么样的人在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想，他是在哪里看的，是在哪里 想。弟兄姐妹，你我的新人生命跟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相称的，是只有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才会感恩。没有感恩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就表示呢，你我呢没有活在基督生命。所以你我可以自己来检验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也就会看所有好事发生了。如果你我没有活在基督里的时候呢，就看所有好事发生是啊，都是理所当然。坏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神的错。那当然不是说呢，不是你我自己想象的，我得要做什么事情来感恩。这个经常是我们的一个冲动，一个动机，我要做什么来表达感恩，而是怎么样？而是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可能多问一句话，或者是呢反问一句话：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侍奉？就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换一句话说呢，不是你我做了哪一些服事，或者是呢做了多少服事，而是呢你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在侍奉神。另外，你怎么样去定义？怎么样去定义虔诚敬畏的心？不是你我自己说的算啊。如果是自己说的算的话呢，那作者就不用这样子教导或者是提醒，是吗？因此，我们要问，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虔诚敬畏的心呢？也不是呢，也不是你我更加努力虔诚敬畏好，不是你我更加努力。因着什么？因着这个虔诚跟敬畏是跟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相称的。你我活出基督，你我活出新人生命，就有虔诚敬畏的心，就有虔诚敬畏的态度。再换一句话说呢，就不是你我自己呢去做出来。就当你我的这个活出新人的这个当下，你我就随时随地的都是怎么样，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想想看，你我在教会、在团契里头聚会，一周就只有几个小时嘛，是不是？离开教会、离开团契，你我大概说不敢说全部的人，大概呢，我们呢就不想教会的事情，都不想团契的事情。导致你我知不知道神他更在意你我不在教会，你我不在团体聚会的时候是怎么样过日子的？不要说什么，大部分的时间不在教会，不是吗？只是呢，我们常常本末倒置，我们呢很反而呢，很看重聚会的时段。为什么呢？因为呢，多一些是为了别人而活。什么是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呢？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我澄清一下，不是说呢，只有13章第一节这个事情呢，才算是呢神所喜悦的侍奉，而是什么呀？而是呢，神他透过圣灵要作者提醒收信人呢，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深入具体一点来说，那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会有什么现象呢？我们来看下一章。 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在那个时候，古代的小镇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小村落呢，事实上很相似。村子里的人呢，大家都彼此认识。有一个陌生人，或者是遇见陌生人的话呢，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外地，这个就是一个客旅。因此呢，这个客旅呢，可以翻译成一个陌生人。那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呢，收信人经常忘记呢，用爱心接待客旅，很可能接待是接待了，却怎么样，却没有用爱心接待。同时呢，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爱心哈，因为我们常常说，我可这样子爱心待你的啦，而是怎么，而是没有。我们看下一章。12章28节，那里所说的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换一句话说，没有活出新人，没有活出基督生命，那我们就没有用神的爱，就没有神的爱，用神的爱呢去接待客旅，去接待那个陌生。不是说认识的就不必用爱心啊，都认识的不必，不是的，不是就不需要用爱心接待啊，而是怎么样？而是你我活出新人，就会用爱心接待任何人，认识的、熟识的跟不认识的陌生人，都一样的，都会去接待，而且是用爱心。天生好客的，反而在劣势。因为呢，天生好客的呢，太容易就依靠自己去接待。因为我懂，想一下子呢，就用自己的方式。另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我们看在路上看到客旅、看到陌生人，就得要接待？不是的。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用爱心接待客旅？第二节下半段说，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们看下一章，那创世纪18章只是一个例子，有好几个例子，我就是挑一个例子。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第一节下半段，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呢就接待这三位客旅，来让他们呢第四节下最后说呢，让他们呢歇息歇息。第五节能够呢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行。只是亚伯拉罕不晓得什么，不晓得第一节一开始说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事实上呢，新约也有实际的日子。我们看下一章，马太福音25章35节说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35节这里的你们不晓得什么呢？40节最后就是坐在我这个主耶稣身上。不是圣经这样子讲，不是要你我去分辨对方是不是天使才决定接待哈，而是什么？而是呢，活出新人对自己是有益处的。什么益处？就像呢，耶和华告诉了亚伯拉，耶和华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计划是什么？他将来的安排是什么？他会有什么样的作为？耶和华神的就告诉我。或者是像新约马太福音25节的这个绵羊， 跟义人就怎么样，就被主耶稣基督呢亲自给分别出来，往永生里去。这个是活出新人对自己的益处。我们看下一章第三节，继续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什么叫做被捆绑的人？就被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囚犯，不容易，就容易懂。什么叫做纪念被捆绑的人？纪念被捆绑的人，下一句话给我们的答案，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换一句话说呢，感同身受。但是，重点是，感同身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你我能够真正去关心到那个被捆绑的，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被捆绑的人的生活呢，哎呀，是如何的简陋，哎呀，是如何的受限制。他们内心的话呢，被捆绑、被关在监狱里头，内心是如何的孤单，是怎么样的难受？如果呢，他被关的话呢，是因为是被冤枉的话呢，那就呢，他就是更加的这个被捆绑的人是更加的无助、更加的无力的，甚至没有盼望了，好像与他们同受。感同身受之后，你我纪念被捆绑的是什么意思？你我就不会老是给对方定罪，你我就不会呢总是要给对方呢提意见，你要这么做，要怎么样做，或者呢就不会把事情呢给合理化了，就是这样子了。就像什么呢？就像旧约约伯的那三个朋友。那第三节下半段呢？什么叫做遭苦害的人？那除了被捆绑的人、被人家错待的人、被人家苦待的人、被人家恶待的人，那我相信这错待、苦待、恶待这三个意思呢都不一样。那可能呢？可能还有其他的形式或者是动机，而怎么样？而叫人呢成为一个遭苦害的人？什么叫做纪念遭苦害的人？你怎么去纪念？第三节最后说，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哇，这一句话呢，也在肉身之内。这个范围就扩大了，是不是？就包括你我身体的病痛，就包括你我心理的创伤，还有呢，我们所遇到的天灾人祸，以及呢各式各样的意外事件所带来的损失，你就能够感受到对方遭受苦害的人。因此，这个纪念遭苦害的人，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形式为人呢？就不会老是认为呢，是对方的错，是对方他自己的错所造成。你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才会这个样子，也就不会呢急着呢给对方呢出主意，也就不会呢要求对方呢你赶快要做什么事情来改善你现在所在的情况。老实说，你我所谓的好心，这个好心的话呢，经常都是出自于你我自己的肉体情欲，就经常造成对方的二次伤。这个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个呢是怎么样？就是以同理心、 以同理心呢来回应这些被捆绑的人，用同理心呢来回应呢遭受苦害的人。但是我要澄清一点，这个不是这个社会学或是心理学所说的同理心，因为那个社会学或心理学所说的同理心呢，你再怎么样有同理心呢，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落差的。是怎么样？是只有活出基督生命的那个同理心，才能够呢活出第三节。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下一章，4章15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因此呢，只有你我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才能够呢，真的去感受到有那个同理心，去感受到经文所说的这些事情。同时呢，第三节也在回应耶稣的教导。我们看下一章，马太福音25章36节，刚才接下来的经文：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在监里，你们来。因此呢，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给第一节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态度跟一个具体的心。我们看下一章，来到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同居不结婚就没有尊重婚姻，对我们当中的年轻人说的啊。看婚姻是一个捆绑，是一个约束，而不结婚，甚至于呢攻击婚姻，也没有尊重婚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同时呢，没有活出我们看下一章，你没有活出创世纪2章24节，二人成为一体，你我没有活出二人成为一体，也一样是没有尊重。换一句话说，虽然我们没有分居，虽然我们没有离婚，不等同于尊重，不是那个名义上的尊重婚姻，而是呢，而是实质的一个尊重。那你说尊重，尊重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呢，床不可污秽。什么叫做床不可污秽？下一句话说呢，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简单的说，男女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性关系，都在这个苟合行淫里面。也不是说呢，这个在自己住家之外，不是夫妻同睡的床，就没有触犯第四节床没有。神必要审判，这“神必要审判”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当下可能没有人知道，可能事情没有闹大，但是人没有认罪悔改的话呢，神必要审判，去钻法律漏洞。可能被法律制裁，但是神必要审判，不要有苟且偷安，不要有得过且过的心。这对活出新人、顺从圣灵，就成就了我们看下一章，马太福音第6章13节，我们很熟悉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我们也都晓得，不一定是我们 不是我们亲身经历，但是我们呢，可能身边的人或者是报章杂志，我们都清楚，苟合心印除了自己受伤害，虽然说当下很爽，但是呢，是自己受伤害，也伤害了配偶。男女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这个性关系呢，都包含了第三者的，所以呢，也同样的会伤害的第三者。凡是带来伤害，就肯定不是第一节长存弟兄相爱情。好了，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看下一章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存心，存心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呢，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换一句话呢，是一个有什么样特质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就不贪爱钱财。不是钱财不好，不是钱财不对，而是怎么样？而是不贪爱。因为一贪爱什么东西，什么呢，就成为你我的主了。因此呢，这个贪爱的话呢，肯定的是出自于肉体情欲的。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讲？因为顺从圣灵，就肯定活出耶稣基督是主。因此呢，活出新人，就活出不贪爱钱财的生活。那具体一点说，具体说不贪爱钱财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下一句话，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个不贪爱钱财，我不晓得大家在读的时候呢，这个不贪爱钱财呢，多一点是一种消极的，我不去贪爱。但这么不贪爱钱财这样子读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呢，这是一个限制，这是一个约束的一个律法。心里总会想，为什么不可以？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然而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是怎么样？是积极的，不去贪爱。为什么？因为没有去贪爱钱财的那个需要，没有那个贪爱钱财的压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呢常常给对方、给我们的家人或给弟兄姐妹一个消极的禁止，而怎么样？而忽略掉说呢，我们没有给对方呢一个积极的动机跟理由。一个活出新人，你我活出新人呢，你我就活出以自己所有的为主的一个生活。哦，就不需要去贪爱，甚至这个贪爱的念头呢会出。那为什么活出新人就可以这样子呢？换一句话说呢，能够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这个它的深层理由，或者是说呢，它的背后的这个认知是什么呢？五章下半段说呢，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我们就想说，这句话跟上文有什么？那这是引用《生命记》31章第6节。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这个21个 OK， 这个已经，因为已经这个号码跟我已经改了哈。OK， 我们从第三节一直念到第六节，来，一起来，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领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们所灭绝的亚摩利王与噩以及他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你们当强壮胆，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有没有看到最后第六节最后说，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这句话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上一句话，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结果是什么呢？第六节一开始，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为什么耶和华会保护？因为是耶和华在做工。如同第四节，耶和华灭绝亚摩利二王西宏二及他们。我们看下一章，希伯来书13章第五节。最后下半段说呢，主曾说，这个主是指耶稣基督。你有没有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就把生命记那个第三人称他改为希伯来书的那个第一人称我。因此呢，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要从《生命记》31章第六节的下半段得到。原来主耶稣基督，你的神和你在。同在的结果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供应是丰盛，以至于你我呢，能够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而活出是不贪爱钱财的人的生活。盼望大家呢看到说呢，当我们回去到所引用的经文的上下文的时候呢，如何的来帮助我们明白今天的经文？那第五节是主说的，因此人能够怎么样回应？我们看下一章。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这个又是引用，我们看下一章，引用诗篇118篇第六节。那这个第六节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问，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上下文？第七节。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第七节最后说呢，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呢，耶和华他是如此主动积极的来帮助。因此，诗人怎么回应？我们看下一章第八节：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第九节，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所以呢，希伯来书13章第六节，它字义字的表面意思是说呢，神会保护，神会保护呢，神所赐给你我。主是帮助，人能把我怎么样？然而，他背后这句话背后呢，也在传递诗篇118篇第八节、第九节那里所说的投靠耶和华的观念跟心。如果我们回去看诗篇118篇。另外，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诗篇的另一个重点是什么？从耶和华转向主，强调呢？强调那个投靠主耶稣基督的爱。换一句话说呢，重点不是说什么，哎呀，不是呢，我就把这一句话呢给背起来，我呢就重复呢就说这个经文， 而是怎么样？而是说这个第六节这个话的态度是什么？我说这个话的态度呢是这样，是要表明是在宣告我要投靠主耶稣基督的态度。因为我有这样子的认知，我这样子宣告，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回应。你我会放胆这样说，你我敢放胆这样子说，主是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这个就反映出呢，你我是不是活出心？是只有活出新人的人才敢，也才会这样子放胆地说。第七节，最后第七节，下一章。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知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果。你们要想念他们，他们是指谁呢？就是第七节一开始，从前引导你们传神知道给你们，那引导你们什么呢？那既然下一句话说，下一句话呢是传神知道给你们，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引导你们跟传神知道给你们，这是息息相关的，不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导师，我们先要问，那要想念他们什么？第七节下半部，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因着第七节开始的从前，然后呢，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这一句话这样子的语句结构呢，让我们明白说呢，这是指已经过世回天家的带领是的。我们晓得没有盖棺就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定论。人没死，又不知道他的结局是如何。那他们为人的结局是出于什么呢？出于他们的信心。换一句话说，看他们走信心之路的结果，或者说呢，看他们这个满足神心意的结果。什么结果？没说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呢，不一定是人以为的事事顺心，不一定是你我所以为的万事如意。老实说，我们也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前面作者呢，他也举例了。就像什么呢？看下一章，11章36节到38节，我就不读了哈。因此呢，作者的重点不在于说呢，他外在的结局现象是什么，而是呢，是在鼓励收信人呢效法他们的信心，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活出新人。因为我活出新人，就肯定呢是满足神的心意的。那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第七节一开始说引导你们什么？他们透过走信心之路，他们顺服神，他们的顺从神之道来怎么样来引领你们的。因此呢，第七节下半段说呢，想念他们不是呢记得他们叫什么名字，不是呢记得他们有什么样的长相，也不是记得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个呢就常常是我们所看重的，而是怎么样，而是想念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记得他们活出新人，记得他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就像什么呢？就像第一节到第六节所说的，想念他们的目的，想念他们的作用是什么？是效法他们的信心，叫你我呢也走上信心之路，叫你我呢也去顺服神，也去顺从神之道。换句话说呢，就是活出第一节的。一个事实，另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些人，我们也看到的这些人呢，他们过日子的话呢，是有起起伏伏的时段。 这些已经过世这些领导呢，在前面走的人呢，他们呢也是有没有活出新人的时候，他们也是有怎么样没有走上信心之路的时段。这是人的软弱，因为呢，新人是活在肉身之内的。然而，不要忘记什么？不要忘记下一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信心之路是信靠神，依靠神过的。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却需要你我在信心来耶稣基督。使徒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救恩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在神你的国度里，我们已经拥有了那永生永远的生命。帮助你要的是我们去回应我们已经所领受的，我们就走在那个已经领受的道路上面，我们就走在那个你已经把我们放在的神的国度里头。帮助我，因为我们很容易被外在的环境现象给迷糊，以为我们失去了，以为我们没有得到。但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还是在你的国度里。你要的是我们走在信心之路，用我们不看不凭眼见，而是用信心来回应神你所成就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弟兄姐妹彼此的提醒、鼓励、守望，我们呢一起走在这信心之路。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